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又是一个段落的承先启后啊，所以我们还是照过去的惯例啊，依据现观庄严论加强大师法云禅学院版本的科判啊，跟大智度论啊，我们来科解一下，十五品前后之间文艺的这个脉络。我想我就这个白板上，这白板上其实不是新东西，你们过去应该要抄过的。我不晓得你们所抄的东西是不是会复习啊？重复再抄一样的东西，但是就是要提起各位学习的那个连贯性啊。那么这个科是依据现观庄严论的科判。现观庄严论在实地如佛的观想，称之为叫做资粮正行之后，就出生正行啊。出生正行当然是入地以后，一直到就近道的修行啊，就是修道到就近道，也就是实地的正行。这实地的正行都是修无生观啊，无生观。那么十五品跟无生三观呢，这最后须菩提般若这两品呢，可以说是正行的主体啊，正行的主体。那么入这个无生观之前，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些资粮。那么资粮圆满以后呢，还必须要能够发心。所以我们过去学胜出品跟含寿品，老实讲就是胜意发心，就是入地以后啊。当然，我们初发心在资粮位就有个世俗菩提心的发心了。那么入地以后，你已经有了无分别智，所以在无分别智见胜依地的情况底下，又会依着胜依地再发一次心，这个呢叫做胜依菩提心。那么胜依菩提心大概依般若经来讲的话呢，就以五义来赞叹啊，来赞叹这种发心。哪五义呢？就是我白板上所写的哈，以五义来叹。无意来贪般若的功德，就是依般若的发心呢，具备有五种功德。第一个，胜出一切天人阿修罗，就是胜出一切众，就说所有一切的凡夫外道，乃至于未入地的行者，他的发心呢都无辱啊，比不上这样的功德，这是胜出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能够胜出？是因为修摩诃眼。那为什么摩诃眼有胜出一切众的功德？因为它如虚空，如虚空是譬喻。那么以如虚空的譬喻呢，我们在这边就写等空啊，等空是第二义的赞叹。那么以如虚空的功德力呢，就是要来表能够含受无量无边无数阿僧祇众生的功德力。那么这样子的功德力呢，就可以令你于一切时一切处啊，那么把一切种呢变成一切种子，就是学修学佛道。这个呢具备有两种功德，一个就是不见来处、去处、住处，于空间不得障碍的这种功德。第二，于一切时修平等观，所以呢它就不会有前际、后际、中际的分别见啊，这就是无三世，无三世。那么这等空、含受、无来去、无三世这四品啊，就包括在含寿品当中啊。那么这个是加强大师以五义叹来做的科判。那么约现观庄严论来讲的话呢，他就把这些呢就把它包裹在所谓三大里面。那么三大的第一大就是心大，心大其实就是胜依菩提心。入地以后，就是你有了无分别智以后的发心呢，它是遍满如虚空，没有形色的障碍，所以呢它有三种功德啊，三种功德。第一种功德呢，必须以通达一切法空性平等。空性并不是说无虚无，而是观察一切法一切众，远离分别我法二执所显现出来一种平等真如的法界。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等空品的这一段所要表的东西，当然也包括胜出品在内。为什么你能够胜出一切众？因为你的功德等虚空 啊，用这良品来表通达一切法空，然后呢，你能够入一切性的平等真如。那么心大就是圣意菩提心的第二种功德呢，是能作无边有情的利益，也就是说它能够含受一切众，所以这个用含受的那一品呢，含受无量无边无数阿僧祇众生这一品呢的功德来表，你怎么样能够显现空性的智慧？空性智慧是自受用的功德力，他受用的功德力就能够入生死不住生死啊，而且能够常行涅槃的功德，以不疲厌行呢来圆满普贤行愿，这样子的无边功德利益众生的功德力是心大的第二种功德。而这种功德并不出生于难行能行那种有为有相，所以到了八地以上呢，它还能够展现一种功德，就是任运利他不加功用，这是八地以上真正的法身大士上品的无生法人所显现出来的功德力。而这种功德呢，就是讲无来去，所以对于他在六道或者是十法界当中呢，他就没有来去相啊，就没有来去相。为什么？因为性平等故，所以他的形象就没有来去的分别见。那么之后呢，就入断大。那么入地以后呢，还有具身的我执法执约为是的说法呢要断啊。那么你为了要断这些习气种子呢，所以你必须以众生为因缘啊，来现一切的境界，断一切的染分别。那这个在天台来讲的话呢，就有所谓的尘沙跟无明惑啊，两种这种这种具身的啊，具身的无明是要断的，是要断的。而这种无明呢，是依两种功德来表现出来的断德。断大是指它的断大，断德是没有边际，不是只有对解脱有关的见思而获它才变成所断，对于一切度化众生让你产生障碍的啊，让产生障碍的所知障也都变成你的所断。它有两种功德，一种功德呢，就是必须要超出常断而边，能够证不住生死也不住着涅槃的这无住大波涅槃的功德力。那这个是你的自心所受用，那么表现出来的这种断德呢，就是永离一切的所至。为什么所至能够永离？因为能够观一切的所至无明无体，无体故所以没有所对治，没有所对治故没有能对治，确实能够安住无有能所的平等真如，从初地到究竟圆满证得一切所证。一切所证的意思是圆满一切的功德，凡是大大小小的功德它无不具足，无不具足，因为以具足这些功德才有办法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的彼岸，因为众生所展现出来的形象是无量无边的啊，无量无边的，这是断大。那么在断大的部分呢，依照加上大师的科判就对到无三世啊。那么无三世节前身后，节前是统刮前面的五义叹，身后是生出无二无别的无二智，所以无三际在心经当中呢，也把一切的无归结到无三世啊，这无三世就是无没有前际，没有后际，没有中际，所以无三世在现观当中就把它判作无二入无二智的一个下手啊的一个下手，所以由无三世来证离常断二边的无住大波涅槃的功德。那么入慧中品所显现一切的行法跟般若的功德无二无别的这样子的一个究竟智啊，这个究竟智，这个良品呢作为断大的功德，作为断大的功德。那么它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一切种子，所以呢一切种子的形象怎么去形容它呢？就用两种功德来形容。第一种就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十五品，就是能够现证十法的究竟智，就是在这十法表现的形象功德力上呢，你的智慧能够显现它的没有障碍性。这是我们今天要开始学习这一段文啊，这段文我觉得反复读啊是觉得还蛮难的齁。那我们今天呢会根据几个相关的资料把它科解一开 啊，那各位要能够随我这样不断的新的报告，你们自己要能够去做复习。所以依着这十法能够现证啊，十地满心金刚道啊，就是所谓的金刚预定。那么金刚后心才是佛，所以怎么样能够入金刚预定，就是要修这十法观啊，修这十法观。那么十法观呢，从节前的无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心不可得，以此门入啊，以此门来入啊，这个是十法观。由这十法观呢入圣净道的金刚预定。那么金刚预定入了以后呢，你能够生出什么呢？生出一切种子啊，其实这个是倒装哈，你入了圣净道的金刚预定就能够生出一切种子。圣净道金刚预定是前面的十法观啊，十法观就是金刚预定当中的所缘，你能够入这个十法观就能够生出一切种子啊，生出一切种子。所以呢，生出一切种子的部分呢，就是无生品最后须菩提般若的最后一品所要讲的功德啊。这大概是用这所谓三大啊来科解出生正行的这些功德。那我们来用《方广经》来对位一下，来对位一下。各位不妨翻到《方广版本经》的263页，胜出品第22。好，我想如果你们之前有跟着我顺读这个文，然后也在天的部位做科判的话，应当会在这个地方随墨学在这个地方写出现观的科判。定出一切种子出生正行有五义探啊，从这一品开始。那么这一品开始呢，底下就是三种所谓胜出品，就是心大的第一个功德，通达一切法，空性平等啊。那么心大的第二种功德呢，就入到含寿品了，到含寿品的275页最后一行，如虚空那个地方，那里就是能做无边有情的利益啊，那里就是能做无边有情的利益。然后心大的第三种功德就到了无来去的282页倒数第二行啊，282页的倒数第二行，任运利他不加功用，就是不见来处，不见去处，不见住处这一段啊，对一切六道或者是十法界的形象呢，因为能够证得一切诸法不动的实相故呢，所以不见来处去处住处。那在此处所修的止观呢，是无法观啊，无法观，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啊。那么入断大的功德呢，就到286页，正无有三际啊，就是无三世。286页第一行，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可得，是摩诃眼呢名三世等，这就是断大。断大有两品功德，这一品功德的不见三世，就是超出常断二边，出生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无住大波涅槃的功德力啊，这是这一品里面所谈的。断大的第二品是290页会中品的一开始，正摩诃眼的一切法的形象跟般若蜜呢无二无别，在此呢现观就在会中品这一品开始呢，就是说永离一切的所智。为什么永离一切所智？因为观一切法空，不但空，能所皆空，所以一切所智所对智的烦恼俱生，我执跟法执都证他无体，所以他是永离一切的所智，永离一切的所对智，就能够证得一切的所证的不共功德。这个是一切种子出生的形象。所以佛法重要的关键的法印就是无二啊，无二就是会中品啊，会一切法义的宗旨，那个宗旨就是证一切法跟般若无二无别。好，这个是断大的两品功德。好，入到我们今天要开始学习的293页，十五品第25。 家长大师说，十五品开始就是就无生门来说般若。那么就县官专用的来讲的话呢，他就是讲三大的自大。自大就是要能够入金刚预定，金刚预定就是能够现证十法观啊。这十法观我们等一下会依据家常大师法云财学院的科判表啊来对读啊，这就是现证十法观啊，现证十法观。那么自大的第二品功德呢，在314页，就是无生品的开始。那么怎么样能够升起圣境道的金刚预定呢？因为必须要入圣境道的金刚预定才能够生出一切种子，所以这边呢就是告诉我们圣境道金刚预定的所缘啊，请看314页的第一行，尔时慧命舍利佛欲，就是告诉须菩提说呢，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观诸法，就告诉你入金刚预定的时候观什么呢？何等是菩萨，何等是般若波罗蜜，何等是观，这还是观三轮体空，对不对？我这个所谓的名字菩萨是什么形象？什么是我所行的般若？什么是我这样子的观察？前面是两种所观啊。那么菩萨是身空观，般若是法空观，那这是所观，所观有两境。那么能观，能观心又是什么？所以何者何等是观？所以你要从头到尾一律都以二空观来贯穿啊，一律都以二空观来贯穿。所以在此呢，舍利弗跟须菩提的问答就是问，那么圣境道的金刚预定以何为所缘啊？以这三轮体空为所缘境，这三轮体空仍然不出二空啊，仍然不出二空啊。先把这个体力呢，先能够了解啊，先能了解。那就是我们用经文来对读哈，那细的我们学到哪里再讲到哪里。那么接着呢，就请各位把课办表打开哦，请打开15页，我们看一下之前的胜出品跟含受品。好，请看15页的第二个层次哈，卯一，举胜出等有五义来赞叹什么呢？旁边写一下，赞叹圣意菩提心。所以这边呢就归到心大啊，这里是在叹以般若为体的圣意菩提心啊，以般若为体的圣意菩提心，这里才说是以般若为体。之前当然是有般若的气氛，不过不能说以般若为体，是以世俗发心啊，是以世俗发心，观一切众生如母啊，用这样子的利他功德为前提，还是要修什么解脱道啊，还是要成熟自己的自受用的般若智。所以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证无分别智，所以叫做世俗菩提心。这里已经入地了啊，入地了，所以依止于无分别智的般若波罗蜜呢为体呢，来生出利他的功德。所以此呢有五种赞叹：胜出叹、等空叹、含受叹、无来去叹跟无三世叹啊，或者是三世等叹。那么底下呢就为他来广分别说。那么首先呢，先标探摩诃眼的乘体。摩诃眼呢大概以四类的法，第一个不共三乘的六度为摩诃眼的乘体，这是五一，有没有五一以六度为摩诃眼的乘体。那么怎么样能够在六度，因为六度是利他哈，六度的形象表面上是利他的哦，在利他的六度形底下呢还是圆满自利的功德，所以后面百八三昧、十八空乃至四念处到十八不共法，这些呢都展现在六度行底下的利他功德为前提，还是能够圆满自利的功德。所以呢百八三昧是禅啊，是止，那么十八空是空观，是观，所以有止有观，以百八三昧的止修十八空的观。那么四念处等，这是能断，那么断的呢还是入地以后的具身我执跟法执。那么断了一切的具身我执法执，断一分无明就呈现出一分真如，那表现出来有种种功德，刚刚来讲呢就是实力是无所谓，是八不共法等等的佛的不共、啊、形象的功德。 所以这个呢，但是先把整个五义叹要赞叹的对象大概是这四类法，所以后面的那个主体啊，大概都是以这六度啊、百八三昧、十八空、十念处等四处世间法来为一切所赞叹的对象。那细的我就不谈了哈。那么广分别呢，就依胜出品，然后以这边叫等空品，我们《方广经》叫做含受品。那么含受品有四分啊，四分，第一分是如虚空，第二分是含受一切众，第三分是不见三处，第四分呢是三四等，三四等，最后会以上啊，会以上行观的中义就是会中品里面的会无二法除心学疑的演示，有没有？演示就是要能够会一切摩诃眼的形象与般若无二无别，离开一切摩诃眼的形象，没有般若的体，所以般若没有定相，没有定相，意思就是说一切法的形象其实就是般若啊，其实就是般若。你行一切法的时候呢，必须不离般若的自证，不离根本无分别智的体，这必须要不离，才能够会无二法。好，这是我们以这个课表来做节前，我们来身后，请翻到16页。翻到16页的时候呢，各位就不妨对读到《方广版本经》的文啊，我们来做一下科啊，或者你们直接看法云禅学院版本的那个对读本啊，贯科的对读本。那么请看对读到293页的《方广经》。那么入十无品开始呢，就在教导我们的金刚预定的观了哦。那这个观以十法为所缘，请看经文。首先呢，在标问的部分呢，就是标，不只是标问哈，应该是标问答，由须菩提来标中，由舍利佛来问因缘。所以呢，舍利佛问的下面呢写因缘，须菩提底下呢标的后面呢写标中，就是修行的宗旨有十义。那么舍利佛就问这十义的所缘以何为因缘，要观什么因缘。所以呢，须菩提标是标中，就是修行的宗旨，舍利佛问是问这十法观的因缘。所以一开始的标问答这边呢就有两段，那这两段怎么科分，请看293页倒数第四行，会命须菩提薄佛言，有没有？那段文就是须菩提标中。那么标中有十段，我简单科分，请你们拿笔跟着我标哈。世尊，那边标一，第一颗，菩萨摩诃萨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可得，这是三际，无三际。由无三际来知道菩萨体是空性，乃至于呢般若波罗蜜呢性空故，三际不可得，菩萨体不可得，般若所行法也不可得，这是证三轮体空。好，这是第一颗。第二颗从倒数第三行色无边故开始，那么色就是五蕴的第一颗，后面还有受想行识无边故，所以呢这边就是以五蕴无边来证菩萨不可得，三际不可得。那这里呢卯二啊，卯二请看到那个科判16页对读哈，前面的卯一就是三际无故无菩萨的体，卯二就是这边的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呢无边。那这边呢法云禅学院的版本叫做离因，那个因就是五蕴啊，离开五蕴你找不到菩萨的法体。为什么这边为什么用无边呢，就是说你救济五蕴的边际，你找不到五蕴的边际。那么五蕴既然无边，那么你就不可能离开五蕴别生出菩萨的法体。所以在这边呢他的科判就是说离五蕴无菩萨的法体。这是第二颗啊，标中的第二颗，以五蕴无边，你找不到五蕴的边际，证菩萨法体不可得， 这是第二颗哦，标中。第三颗在倒数第二行下面，色是菩萨摩诃萨，是亦不可得。那个是多写一个字，即，即是的即。意思就是说，你在五蕴内你也找不到菩萨的法体，你不能说色是菩萨，受是菩萨。如果五蕴各个体是菩萨，那么菩萨就有五分，对不对？各个不相及了啊，各个不相及。如果菩萨体可以分作五分，那么到底成佛的时候是哪一个成佛呢？是色蕴成佛，还是受蕴成佛，乃至于受识蕴成佛？啊，这个就是以即五蕴。前面呢，就是你想办法在五蕴的法体之外找到看有没有菩萨。这个是在五蕴内的形象，你看哪一分是菩萨，那你当然也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你五蕴哪一个都不能说是菩萨，所以是即五蕴呢，你也能够证无菩萨的法体，这是第三分。那个四的旁边呢写即，依即五蕴来观察菩萨的法体也不可得，这是第三标，第三分的标中。好，翻过来294页。那么这三分呢，同以一个世尊来标中，所以这三分可以说是以五蕴来观察，以五蕴来观察啊，这三分又可以分作一个中科啊，这三分是小科哈，先看三际，再看离蕴，再看极蕴啊，这三颗呢是以入三际故呢，以五蕴为所缘，离蕴极蕴都不可得菩萨的法体，所以这三颗又可以列作一个中颗。然后到了294页第一行开始呢，他又在称说如是世尊，所以各位要知道这个体例，他的文脉，用这些文字的差别，各位就其实就能够自己做科判。那么这边呢说如是世尊，这边标第四颗，第四颗片简无菩萨体。那么片简，那个简字呢是简证，也就是观察的意思哦。那么你去检查，检查前面呢是别相观，这里是合相观，把五蕴各个有体来观察，那么这个前面呢是个别把它当作是有自信证无所得，这边呢是两两之间去观察他的观待道理，也发现菩萨体呢都是名字法，是假名字施设的假法，无有真实，所以由第四颗开始标中。这里是说如是世尊，于一切种一切处，这其实是倒装，一切种是道理，一切处是所缘，你拿般若波罗蜜里面所学到的道理去观一切的所缘，都找不到菩萨的法体啊！这句话如果翻作白话就是这个意思，你以一切般若的道理来观察一切的所缘，都不可得菩萨的法体啊！翻成白话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片简无菩萨体。片简者就是以般若的一切种来，一切种智来观察一切法的所缘，都不可得，这就是片简无菩萨体的意思。这是第四颗，由此就可以证得下面一个结论。世尊啊，第二行下面，世尊菩萨摩诃萨但有名字啊，把但有名字画荧光笔，这是第五颗。观察一切法但有假名故呢，所以没有菩萨的这个名字法所指涉的那个法体，所以但假名故无菩萨智，无菩萨智，这是第五颗。这个结论呢其实就是片观无菩萨体的结论啊。那么既然法体不可得，为什么宛然有？那显然是依名字而有，所以我们以为一切的有啊，其实都是名意觉在名意上生出的分别，而名意是虚妄相，那么你生出的分别，你于中生出的我执法执，就是毕竟是虚妄的。这是第五颗，观察但有名字。好，卯六，举我无故立法无，因为二乘观观我空，这边就是在劝小向大，就告诉你说 依着我空五蕴无我的道理，也应当要观五蕴的法性是空的。所以他说啊，举我无故呢，立立就是立举啊，你要能够比类推论，法性也无故啊，法性也无自性啊，五蕴的法性也是不可得的。这是第六颗，在经文当中是第三行，如说我名字，这有点顿点哈。我就是前面的菩萨了啊，请把我的旁边写菩萨。前面呢，遍观一切的菩萨的法体不可得，但有名字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啊，就像前面讲的菩萨呢，法体不可得，但有名字。所以他说，如说我，但有名字啊；如说菩萨，但有名字。由此可以知道，菩萨这个假名毕竟不生啊，只是这个假名，这个假名只是假名，他依他起所起的那个法体呢，毕竟不生。所以开始要入无生的正观了哦，开始要入无生的正观。这边就是告诉我们，我空故呢，名字所表的能够观我空的那个所依那个道理啊，毕竟也是不生的啊，毕竟也是不生的啊。这是第六，以我空呢来比类之道，法性无啊，我法性无，这是第六观啊。所以他说啊，如说我名字，我毕竟不生，依照这个就是我空的道理，如我顿点啊，如我顿点，诸法，诸法就是五蕴六度乃至于四念处十八不共法，这些都是诸法。前面呢先引述我空观，如果你以五蕴六度等行法能够证我空，我毕竟不生，无我无我所，那么用同样的道理，诸法也如是，怎么样？无自性啊，怎么会有一个色毕竟不生？怎么会有一个受想行识毕竟不生？因为这只是名字之法，名字之法它的体毕竟不生，不是原本有五蕴而现在正毕竟不生，因为根本性之而故，从本以来没有生过啊，没有生过。所以今天呢修空观也没有所灭之法啊，也没有所灭之法。这是以我空当作比类字去推得我法无自性，所以知道法法毕竟不生，这是第六观啊，举我无立法无。好，第四行的下面，世尊开始标七，这是第七颗，法体不生故无菩萨。这边的文是说，世尊，是就是是就是指前面哈，一切法啊，是的旁边就一切法，一切法毕竟不生，不名为色，没有一个叫做色的那个东西生，是这个意思。由此呢，说为，所以世尊我说呢，是毕竟不生啊，毕竟不生，不是有一个五蕴法还没有生，说为不生，是因为只有假名法体毕竟不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啊，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以为的生灭只是名指失色的前后有无，而法体从本以来永无有故，毕竟不生。这是第七颗，法体不生。好，底下卯八，无生故无菩萨。这里其实我不太同意这个科判哈，你看经文就知道了。第八颗是什么意思哈？第八颗在第五行下面，世尊，若毕竟不生法，当教是般若波罗蜜耶？意思就是说，如果一切法不生，那我教个什么东西啊？我今天每天在那边讲般若经，那讲什么东西？对不对？讲只是破执啊，讲只是破执，讲一切法只是破执。那么我要用来破执的那个法，根本就像一切法的法体一样，毕竟不生。所以我只是教你什么呢？教你去观你的内心所产生能执跟所执的形象， 那毕竟都是虚妄分别所生的，那个体是空的，只是借着我的名言教导你观自心，能所具空，一切法毕竟不生。我没有跟你讲什么道理令你观空，是这个东西啊，啊，是这个东西。所以我昨天听这个上礼拜郑老师讲华严经，他劈头就开始讲佛法学了半天就说要学放下，如果你什么都放下，你还要不要生活？你还要不要吃饭？因为华严经的精神是能够去体现一切法的美好庄严，对不对？它是大大的提起的啊，那个体现一切法的一切的可能性。你要知道一切当下的因缘就是最美好的遭遇，哪有什么放下？放下只是放下分别我执跟法执，只是把这个执着放下。所以记住哦，放下是要观自心，你所执着的毕竟无体，是把那个虚妄的我执法执放下。说发生在眼前的那个虚妄相，就像你看电影一样，谁会当真呢？对不对？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在这里能够体现一切法的庄严美好。所以这件事情呢，毕竟在名言上呢，很多初级者就在那边搞得团团转哈，没有办法搞清那个实相，就是这里。这一切法都毕竟没有这种所分别的这一切的差别相，所以怎么教般若，老实讲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所以呢，这边科判讲成无生故无菩萨，其实告诉我们说一切法是不可教的，其实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因为前面已经在辨别无生了，所以这边讲无生门我觉得不太好啊，不太好。如果一切法毕竟不生，所以这一切法是不可以言说来有所教的啊，不可以言说来有所教的。这是第八科。好，第九科。那么你能够因为这样子你就不教了吗？不是的，你这样就落于断灭了啊。所以第九科就要能够来破遣前面的无作。虽然体不生，一切法不可做，可是你也不能够不做。菩萨的功德力就是告诉你，虽然你能够证空无相无作，可是不愿因为无作三昧故一切不做。所以他说离毕竟无生，亦无菩萨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有一个所度的对象你是能度行菩萨行，你用这样子的有相行是不叫做依止圣意菩提心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所以他就叫你波遣这个有所得心。所以他说离毕竟不生，亦无菩萨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你今天恶立菩提道的本来事。所以毛九说离无生啊，离能教所教也没有菩萨行，离一切菩萨行也不可安立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无上正的正觉的佛道。这是毛九。所以老实讲，所有这一切的行法都为了第十句波遣我们对一切法有所得心，这有所得才会立空观来破。所以说空老实讲是非常不得已的，是告诉你要破一切的我执跟法执，而心要不生疑悔，又不落于断灭。所以重点就告诉你要把一切你心生的疑悔调举，所有这一切的有所得心都要能够波遣。所以如果菩萨文作是说心不默，不默就是不落于断灭，不落于沉默，不悔就告诉你有所作而不疑悔，不惊不怖不畏，就对于生死的形象，因为你能够证无所得故，观他如幻如梦，如隐如焰，对不对？所以他不畏对于他的种种的形象有惊怖畏的心心所生，这个是悟般若的心啊。所以悟般若的心就是不默不悔，不惊不怖不畏，就要得这种功德力，这个就叫做无住大波涅槃。无住大波涅槃所表现出来的功德就是你这一念心呢，当下于一切境不默不悔不惊不怖不畏，行所当行，这样才能够体现华严的庄严美好。这是标中的十科。可是这十科标下来呢只是结论啊，只是结论。那怎么样去观得这个结论呢？所以舍利佛就为我们心学菩萨呢去问这十法观的因缘是， 所以倒数第三行四行下面两个字呢，天的部位呢，你们就写舍利弗问因缘啊，问这十法观的因缘是。舍利弗问须菩提，怎么样修这十法的因缘观呢？所以底下也跟着标哈，何因缘故啊？这个是标准句，你只要看到须菩提何因缘故，就要新开一颗。舍利弗就开始标中，第一个呢，就随着前面十个法呢来问因缘。须菩提，何因缘故言菩萨摩诃萨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可得？到这边画个斜线，只问第一法的因缘。这就是我们前面问的三际无故无菩萨体，对不对？好，第二颗须菩提，好，只要每次舍利弗一点出须菩提的名字，各位就标第二颗。何因缘故颜色无边，就是言五蕴无边，这里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离五蕴找不到菩萨的法体。何因缘故颜色无边故，当知菩萨亦无边，受想行识无边故，当知菩萨亦无边。到这边画个斜线，这是第二颗的因缘。好，我下面就跨一点了哈。须菩提，第三颗，何因缘故颜色是菩萨啊？那个色旁边写即是，就五蕴内有没有菩萨的法体可得呢？遍观五蕴室内呢，也没有菩萨的法体可得。这是第三颗，即五蕴观菩萨法体不可得的因缘。好，问因缘。第二行是菩萨是亦不可得，到这边画斜线。底下须菩提开始画是。须菩提，何因缘故于一切种，就是于一切种子的道理呢，去观一切的所缘啊，世间的五蕴，出世间的六度等到一切不共法，这叫一切处啊。一切种呢，老实讲就是18空啊。你们不妨用自论的标哈，一切种自论呢，龙树菩萨说什么叫一切种？一切种就是18空跟3解脱门，除开18空3解脱门之外的都是一切处啊，都是一切处啊。五蕴是一切处，六度是一切处啊，这个百八三昧是一切处啊，四念处乃至18不共法，这一切的功德事都是一切处。这一切的法的形象，一切法的形象，不管是能观跟所观，都是你的一切处。那么你用什么东西来破这一切处呢？就是用18空来破一切处，然后依着3解脱门证入无住大波涅槃。所以一切种是指18空跟3解脱门，其他一切的能观所观的一切形象，都是一切处的所缘境。这是第四颗，问何因缘故于一切种一切处菩萨不可得，当教何等菩萨般若波罗蜜。到这边的画斜线，这是第四颗问因缘。第三行底下呢标五，须菩提，何因缘故言菩萨摩诃萨但有名字，到这边画斜线，这是观但有假名无菩萨智的因缘。好，底下须菩提标六，何因缘故言如说我顿点名证，我毕竟不生，那么照前面的我空观说的是如我，那么诸法也如是无自性，怎么会有一个色毕竟不生，怎么会有一个受想行识这五蕴法毕竟不生呢？好，这是到这边画个斜线，这是第六关的因缘。底下是第七关的因缘，须菩提，何因缘故言毕竟不生不名为色，没有一个那个色法毕竟不生，所以称之为毕竟不生。毕竟不生不是有一个法还没有生，是根本无有自性法可生。毕竟不生不名为受想行识，这边画斜线，这是第七颗问因缘。底下第八颗问因缘，须菩提，何因缘故言若毕竟不生法，当教是般若波罗蜜。那么既然一切法不生，那么须菩提所教的般若波罗蜜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要你去对治一切的我执法执，由我空故比类之，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也没有一个法叫做毕竟不生的法。 所以只是断掉你的执着，而没有破一切法。这是第八关的因缘。倒数第四行下面呢，标九，须菩提，何因缘故言离毕竟不生？既然没有一个不生法名字为般若，那离开毕竟不生也没有菩萨行可得。所以说离毕竟不生，亦无菩萨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菩萨还是要辛辛苦苦的于无量劫断一切处的我执跟法执，所以还是要这样子，不但自己要这么行，也要劝一切众生也要这样子去断恶执。如果离开毕竟不生法，也没有菩萨行可得。所以菩萨行就是不生啊，就是无生智啊。这是第九课的因缘。倒数第二行，须菩提，第十课的因缘，何因缘故言若菩萨闻作是说，心不默不悔，不惊不怖不畏，若能如是行，是名菩萨行啊，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这是第十课，为无住大波涅盘自受用，不默不悔，不惊不怖不畏的因缘事。所以前面呢，须菩提标中说十法观，舍利佛就为新学菩萨末世众生问这十法观的因缘事。好，到这边呢问答完毕，底下呢就开始答事，就是我们科判里面演二答事分十科啊，分十科。好，请翻开296页。须菩提是舍利佛的师弟哦，所以他就很客气说报，报就是回答哈，回答舍利佛前面的十个问题，问因缘嘛。既然舍利佛为新学菩萨问因缘事，那么须菩提就要婉婉道来，这边就分作十科，广分别这十法的因缘。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呢去标，请在天的部位第一行的上面呢写三际无，一三际无故无菩萨体，这一法观是怎么观察呢？从这个开始。那细科我们先不画哈，我们先把大科分出来。这里是第一个三际无，往后翻，翻到300页，倒数第三行。好，300页倒数第三行，如舍利佛所言，色无边故，当知菩萨亦无边；受想行识无边故，当知菩萨亦无边。这前面呢，这上天的部位呢，写离蕴观，你穷究一切五蕴的边际，不可得故。于是你就自作证，菩萨的法体如虚空一样，对不对？如虚空，边不可得，中也不可得。好，这是离蕴观。好，这是第二科，第三科在301页，第五行下方，如舍利佛所言。所以各位可以知道，标准句分科的段落在这句话。如舍利佛所言，你只要看到如舍利佛所言，就是分科的段落。这是第三科，就如舍利佛您前面所问到的因缘呢，第三法的集运观如何观菩萨法体不可得呢？是菩萨这个集事，这个集，这个相属的关系，没有菩萨所属的五蕴。为什么？因为菩萨以众生为道场，菩萨正自他无边际，所以菩萨没有自己的五蕴，因为菩萨的五蕴跟众生的五蕴不相离。他去这样观察，这是集蕴观啊，这集蕴观第三科。好，翻过来302页，1、2、3、4、5、6行。如舍利佛所言，第六行的上面呢写片简，片简就是简一切处啊，用十八空跟三悉陀门来证啊，一切法体不可得。那么这边当然是要证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对不对？体都显现菩萨的法体不可得，这就是片简。检就是检查哈，检查也是观察，也是思维的意思。那我们细科再入文再来标啊，这边先标第四科片检。好，往后翻304页，第四行下面两个字， 如舍利弗所言，何因缘故说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呢？在天的部位呢，写第五颗。观察一切法但有假名故，菩萨也是假名啊，菩萨也是假名。因为菩萨跟凡夫的体只是约着虚妄分别假说有前后际的不同形象，其实体是一故，还是当前这一念心嘛，所以一切的假名只是分别，这是毛五，但假名故无菩萨智啊，没有菩萨这个名字所表的那个法体啊，这是毛五。第六305页，倒数第一二三四五六行下面两个字，哎，不对，倒数第五行下面，如舍利弗所言，何因缘故说我名字毕竟不生？舍利弗，我毕竟不可得故，云何当有生呢？乃至知者、见者、受者，这一切十六种我见，毕竟不可得嘛。这是叠前啊，说我空。那么一切法我空，云何当有生？舍利弗，色就是讲五蕴法本身无自性，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六颗，举我无故立法无，请在这边天的部位呢写第六，举我无自性故，一切五蕴法也无自性。那这边呢也哦，细科我们以后再分哈，这不细讲了。好，翻到308页，308页倒数第五行下面，如舍利弗所言，有没有？那里的天的部位写法体不生，故无菩萨。如舍利弗所言，何因缘故毕竟不生，不名为色，没有一个我们称说的五蕴的那个名字的那个法不生，没有名字法不生，因为根本这个法是假，是假是色。为什么呢？因为五蕴性空故，这个性空的空性无生无灭无住无异，它是无为法，它不是有为的生灭，所以它不是此时依空观观它无生，因为它毕竟无自性。与一切依他起相当中观察这一切的名言所施设的法，它所指的法体毕竟无生，无生故无灭，也无住无异，这是观法体不生。既然体是不生，那么我们所说的般若只是去执而不破法，因为无法可破。所以309页第一行下面，如舍利弗所言，何因缘故毕竟不生法，当教是般若波罗蜜耶？在天的部位呢写第八颗啊，用法云禅学院的版本就说无生故无菩萨，因为一切法不生故，所以一切法不得教啊，教只是叫你反观一言来遣除你自心的妄执，只是这个意思啊，没有告诉你一个别说的道理，只是叫你反观你的自心，两种执着它的法体毕竟无生啊，别开这个形象，没有无声的理可得。那你也不能在此依无声正沾三昧，说空无相无作，无作你就一切法不做，因为如果你不做也不名为菩萨，也不名菩萨。所以第五行如舍利弗所言，天的部位就写第九颗，离无声亦无菩萨。如果你不能够体现一切法的庄严，那么入生死流当中度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可度，用这样子来体现空性的正智，那么你也不名为菩萨。所以要体现无生，必须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毕竟不生亦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毕竟不生亦菩萨。毕竟不生这个道理跟菩萨的形象毕竟无二无别啊，毕竟无二无别，就是证这件事情还是证无二啊，还是证不二，还是证不二，这是第九颗。好，翻过来310页，310页第一行下面，如舍利弗所言，就你舍利弗前面所问的，何因缘故菩萨闻作是说心不默不悔不惊不怖不畏，是名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这个就是悟无生的意思啊。最后悟到的究竟圆满的无生智呢，就是你心与一切尽，不默不悔不惊不怖不畏，不落于边见，不落于也不取于一个中 于一切如虚空法当中呢，不着边也不入中，这是物无声的形象，这是卯时。如果你能够行这五法观，能够表现出来五种正行的功德啊，五种正行的功德，请回看16页丑二。明行时无观，得五种正行的利益啊，请在得利益的旁边呢写五种正行的利益，于是你一切行处就会表现出五种形象。那么法云禅学院在底下呢写五正观意，其实墨雪觉得这个五正观不对，因为正观是五法十法观，而十法观显出来五种正行利益，因为五种正行是龙树菩萨里面的论本文啊，那经就有标这五种正行的利益啊，所以请把五正观那个观那个字改成行啊，五种正行，因为你不会正空无相无作就会不做嘛，你还是会做一切事，只是离我所而已嘛，所以你就能够有行无法观得五种正行的利益。十法观是无声，可是行所当行也不会无所行，所以会有五种正行的利益，这个才是中道哦，这才是中道。所以把五正观的观改成五种正行。哪五种正行？请看311页倒数第五行啊，应该往前看第六行哈，倒数第六行。须菩提，波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如是观诸法。是时菩萨摩诃萨一不受色，二不视色，三不住色，四不着色，五亦不言是色。这是以色蕴当作所缘哈，来显现五种正行。当然了，也可以显现到五蕴嘛，然后六度嘛，啊，十八空百八三昧啊，十八空四念处十八不共法等，这一切的法都是怎么样？不受、不视、不住、不着，亦不言。不言旁边写不细论，不着于名言，起决定见，这个叫做不言。那么不受就是不生苦了，不受逼恼啊，不受旁边写逼恼。你首先要有止观的功德与一切尽不受逼恼，你心才能够得定，得定才能够发慧，你这个时候才会起无生观的正观，观一切法当行不当行。而不是的那个是是显示，但是呢这边呢要用取比较好，不取相，不取就是不生自己的知见啊，不会在知上立知，你就是了了知啊，但是呢不会自以为尽如是不如是，所以那个是的意思就是取的意思，就是不于尽相取色啊，不于尽相去取，然后取相以后就会失色明眼。